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哦，我们看见科技不断的发展，日新月异。就拿手机来说吧，最近我换了新手机，因为旧的手机已经快不能使用了，而我一直呢都是很害怕这一些科技产品的，为了要适应新手机还是得花一些心思啊。那过去的手机用了很多年，已经习惯旧的系统，我就发现呢，我是一个很害怕改变的人，也因此我开始去反省，如果我在这样一个新时代害怕改变，那么不仅是跟不上时代的问题，可能在我生命的某些部分呢，我也很难去经历更新而变化。好，只是因为换手机，心中呢就有一些的感触哦。我希望自己不是随着年纪越大越难改变，而是可以在主里不断的一天新似一天，这是可能的。如果我们天天都来到主的面前，求他光照我们，与耶稣同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并且我们也敏锐于圣灵的提醒，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主里面的灵命呢，是可以不断的晋升的。这也是我一直在学习的。那当然呢，有时候我们会灰心，会退后，但是绝对不要因此而绝望。在主里面，每一天都可以是新造的人，也因此刘文鼓励你，纵使有软弱的时候，不要灰心丧志，主永远都会牵引我们。何时我们回到主面前，何时主就会拥抱我们，继续带领我们的。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魏斯洛夫所写，尊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主的祭坛，经文在诗篇第84篇第三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84篇第三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诗篇第84篇第三节，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暴雏之窝。主的祭坛，每一种生物都需要一个安息之处，小鸟也有其舒适温暖的窝巢以避风雨，辛勤地飞翔一日之后，它在窝巢中稳妥安息。燕子的窝巢外表虽不美观，但燕子十分地喜爱它，在它里面垫有羽毛和稻草，柔软而舒适， 燕子在其中休息并保护雏鸟，灵魂也需要安息之处。一只雀鸟尚且需要休息，一个人在艰困的生活中挣扎，不是更需要休息吗？主的祭坛乃是我们灵魂休息之处，在祭坛那里流着主受苦牺牲的血，在祭坛那里有赦罪之恩，灵魂在基督的赎罪中得到安息。正如燕子的窝巢外表并不美观一样，基督的赎罪对那些不明白救恩的人来说也是令人厌弃的，但对需要安息的人来说，基督的救赎正是舒适安全的窝巢。在主的祭坛，在基督的十字架下面，灵魂得到安息，基督救赎之恩围绕着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深知我这只在世俗中迷路的倦鸟需要归巢，需要安息的窝巢。唯有在你的祭坛前，在十字架的救赎恩典中，我才能真正得安息。谢谢主为我预备安息之所。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下面来听这首你必成就。
我欢欢喜喜走出来，平平安安不担忧，紧紧跟随不偏左右。聆听大山小山高声唱，田野树木拍拍掌，宇宙万有颂赞耶和华。我们欢欢喜喜走出来，平平安安不担忧，紧紧跟随不偏左右。聆听大山小山高声唱，田野树木拍拍掌，宇宙万有颂赞耶和华到永久。 是牵引我，你的心事环绕我，你的恩惠滋润我，你的怜悯陪伴我，你的慈爱占有我，你是耶和华我的拯救。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协传培训中心出版，由蔡松辉牧师所写的《给灵命把把脉》。这本书总共有十章，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七章了。第七章主题是论施舍，作者提到施舍是另一种福气。这章的篇幅比较短，我们还要再直接进入第八章论侍奉的上半段，一起来读这一本《给灵命把把脉》。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一到五节，圣经新译本这样说道：弟兄们，我现在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典告诉你们。他们在患难中受到极大的考验的时候，他们满意的喜乐和极度的贫乏汇流出丰厚的慷慨来。我可以作证，他们是按着能力，并且是超过了能力，自动地再三恳求我们，准许他们在供应圣徒的事上有份。他们超过了我们所期望的，照着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然后献给我们。当你听到以下的话，会有什么联想呢？神大大施恩给中国教会。我相信你脑海中自然浮现的景象大概是教会更自由地敬拜神，教会人数增长，教会的经济状况提升了等等的好消息。又如我说王弟兄大大的蒙神赐福，你大概会想到神为他预备一个好太太，或生下美丽可爱的孩子，他的生意兴隆，或者他升职了等等。然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一节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接下来他的答案却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因为他所说那些蒙受神恩典的马其顿教会，却是在患难中受大试炼，以及在极穷之间。注意保罗所用的形容词大和极，表示那不是普通的患难和贫穷。那么到底所谓恩典是什么呢？不是这些遭遇，而是指他们对遭遇的反应。在大考验中有满足的快乐，又在极穷之间有乐捐的厚恩。保罗再次以满足和厚恩，圣经新译本翻译为丰厚的慷慨为形容词，就是不是普通的喜乐和慷慨。马其顿众教会在不是普通的患难中有不普通的喜乐， 又在不是普通的贫穷中表现出不普通的慷慨。由此可见，圣经所谓的恩典并不一定如我们所想象的加在我们身上的东西，也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特质。这个特质就是施予的精神。保罗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马其顿人的奉献远远超乎我们对奉献的理解。首先，他们是过了力量的奉献，表示这些奉献不只是一些多余的钱，施予的行动可能已经影响他们正常的生活开支。第二，他们奉献是甘心乐意，出于自愿，而且献得很喜乐，没有人威胁或强迫他们。第三，他们的奉献是主动的，因为他们是求保罗让他们奉献，而不是保罗求他们奉献的。第四，他们的奉献是热切的，因为他们再三的求保罗，意味着可能保罗曾经因他们贫困的状况而拒绝收取他们的奉献，但他们却坚持要奉献。对比之下，一般信徒的奉献往往是计算自己的资产，扣除生活费等开销以后，才考虑要奉献多少，以确保正常的生活不会受到影响。此外，我们往往相当被动，我们会等到教会或某一个基督教机构开口了才会奉献。保罗没有清楚地分析马其顿众教会为何会有如此的奉献心智，但是他提到马其顿人希望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由此可判断，他们看别人的需要过于自己的需要，而且希望在别人的需要上有贡献。希望有贡献是一个人成熟的表征之一。刚刚出生的小婴孩是相当自我中心的，他们肚子饿了就期待别人满足他，不管父母是否方便或者会不会很疲倦等等，他们看见东西就想占为己有。小孩子会要求别人配合他，而从不考虑也不懂得考虑自己有什么贡献。然而一个人慢慢长大以后，就要学习关怀体恤别人，并且从自己对社会的贡献中找到做人的意义。基督徒灵命成长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只考虑自己能从教会或别人那里得到什么好处，显然还是个灵程上的小孩子。难怪有人说，从一个信徒的奉献可以看出他灵命的程度，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根据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五和十六节前文所提的马其顿的教会，显然是指腓立比教会，或至少包括或以腓立比教会为主。因为保罗说，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需用。腓立比教会的奉献是非常热衷的，这是值得敬佩的。他们既然支持保罗，就支持到底，无论保罗去到哪里，不必等到要求或筹款，都会供给他的需要。腓立比教会并不是一间很富有的教会，根据使徒行传，他们当中主要是妇女和基层人士，论需要他们肯定也有自己的许多需要，可是这不成为他们停止奉献的借口，反而求保罗给他们奉献的机会，这是真正富裕的生命。试想，如果腓立比教会的精神今天发生在我们的教会身上，每个信徒都不以自己的需要为先，反而以神国的事工为先，并求牧者让他们奉献，这教会会发生什么事呢？真盼望我们能建立这种精神，看奉献的价值过于自己的需要，知道既然是神的工作，是有永恒价值的投资，就巴不得自己可以有份参与。毕竟奉献并不是有多少的钱才做的事，乃因这是有价值的投资。 真正富裕的生命不是看一个人拥有多少，而是看他愿意付出多少。如果一个人财富万贯却不愿意付出，他的生命是贫穷的生命。如果一个人所拥有的不多，但是乐于施舍，他的生命就是一个富足的生命。曾经有一个宣教士在其差会的通讯中提到一个美丽的施舍见证。那时他在台北一个落后的小村庄对一群儿童讲故事，他说，你们在这里的生活虽然简单，可是至少你们有鞋子可以穿。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小孩子连鞋子也没得穿。讲完故事，孩子们自由活动的时候，他留意到其中一个小孩匆匆忙忙地离开。过了一阵子，那小孩来到宣教士面前，手拿着一双鞋子递给宣教士说，我家里已经有一双鞋子，请您帮忙把这双分给那些没有鞋子穿的小朋友。我们有时候在参与奉献的时候考虑太多了，以致我们错过很多蒙福的机会。教会有一些宣教士工呼吁金钱的奉献，我们会开始计算房租、伙食、车油、保险、储蓄等等，看看还剩余多少可以奉献，免得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神呼召我们献身做传道人，我们就开始计算这个行业能不能喂饱肚子、结婚养家等等，甚至想到退休后有没有养老金。我们似乎忘记了神的数学方程式与我们大不相同。神看穷寡妇的两毛钱比财主的100万还要多。神的二加五不是等于七，却等于5000。若我们活出真正富裕的生命来，将亲眼目睹这些神迹。马太福音第3:13-17，新一本圣经这样说道，那时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和约翰那边，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阻止他，说，我应该受你的洗，你却到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暂且这样做吧，我们理当这样履行全部的义。于是约翰答应了他。耶稣受了洗，立刻从水中上来，忽然天为他开了，他看见神的灵好像鸽子降下来落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一个重大的任务往往会以一个隆重的仪式来宣布正式开始。以总统就职为例，会邀请国内政要以及各国特使还有社会名流出席。大法官会来主持就职宣誓，就职者也要发表重要的就职演讲，还有各样大型活动，像是游行、检阅等等。就职仪式完毕后，通常会有豪华丰富的就职午餐以及公共舞会等，让就职者与来宾共享。类似的仪式也会出现在圣职人员的就职礼上，像是按牧礼以及宣教士差遣礼等等。如果连地上微不足道的职位的就职礼都需要大肆铺张，你能否想象创造天地的大君王之子耶稣基督在他的弥赛亚就职仪式上应当隆重到什么程度呢？然而出乎预料的，这位弥赛亚的就职礼只不过是在旷野接受一个衣着怪异的人向他所施的洗礼罢了。到底耶稣的洗礼对他一生的事工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对侍奉主的人又有何重要性呢？事实上，这个仪式充分显示出耶稣一生侍奉的伟大精神。这些精神正是每个侍奉主的人不能缺少的，就是认同。耶稣前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这项行动令后者大为困惑，因为照他所传的信息和预言，耶稣没有符合任何一项需要洗礼的条件。约翰传讲的是悔改的信息，预备人迎接天国的来临，但耶稣就是天国的王。 约翰要求人解除虚浮的宗教外衣，追求真正的信仰生活，但耶稣就是那个信仰的内涵和主角，用圣灵与火为人施洗者接受了人为他施的洗礼，赦罪者接受了一个赦罪的礼仪，而且是由他所赦免的人为他洗礼，这绝对不是耶稣该做的事，但是他却做了。其实耶稣这种精神处处反映在他的一生中，他应该来世界吗？他应该降生在马槽吗？他应该忍受痛苦吗？他应该接受鞭打吗？他应该被吐唾沫任人羞辱吗？他应该上十字架吗？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不应该。那么他为什么要如此行呢？答案不是他应该，而是他愿意。他愿意为了人的好处而与人认同。耶稣接受洗礼，一方面是对约翰呼吁人悔改的侍奉投下赞成的一票，另一方面作为人的代表，他以身作则，表明人需要这样的谦卑悔罪。有一天耶稣要为世人的罪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生前也用洗礼来描述这个使命。在我们的侍奉过程中，常会以社会的标准衡量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很多牧师认为自己的职责是讲道牧养，就不应该拿扫把，不应该拔草，结果很多人为了这个尊贵的工作而进入神学院接受装备，这样当牧师变成纯粹只是一份待遇不错又受人尊重的工作，而不是真的想要服侍人。
静静地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谢，多少次奇妙的恩典临到平凡不配的我，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
今天从《给灵命把把脉》这本书中看完了第七章论施舍，也进入第八章论侍奉的上半段，在下一回会继续把第八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多少次奇妙的恩典领到平凡不配的我，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